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请教一个问题啊，瑞典、丹麦、挪威等这些北欧国家大航海时代的存在感不高，他们当时在干什么？这个北欧国家其实也参与了大航海时代啊，丹麦、瑞典都有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亚洲地区的相关业务。但是挪威没有啊，因为过去几百年里，挪威和丹麦、瑞典都属于这个卡尔马联盟啊，相当于以丹麦为盟主的共主邦联。后来瑞典独立建国，挪威成为了丹麦的附庸，再往后又成为了瑞典的附庸，直到1905年才独立建国。这些北欧国家在大航海时代呢，也有自己的参与度啊，就比如说丹麦的东印度公司，他们在看见英国人吃到螃蟹以后，也开始踏入亚洲殖民的历程。但是呢，他们运气不太好，是吧？在印度地区的殖民活动始终是不温不火，直到18世纪中后期，因为欧洲大陆都在打仗，然后这个丹麦奉行的是中立的外交政策，两边都不得罪，反而是得到了发展机会。这个国家呢得到了发展，因此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条件到亚洲去寻找财富，是吧？这算是丹麦亚洲殖民的高峰期。你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北欧海盗以前挺活跃的，为什么在大航海时代反而显得没有存在感了，对吧？跟这个西班牙、葡萄牙这两牙还有荷兰、英国相比，北欧在大航海时代的存在感确实低。这是因为在大航海时代的早期正赶上北欧内斗的时期，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卡尔马联盟，是吧？丹麦人想搞中央集权，想要统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就跟人家瑞典贵族想要的地方自治的传统就碰上了，对吧？于是这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就带领着瑞典独立啊，这直接就导致了这个卡尔马联盟解体。而且北欧国家有波罗的海这个聚宝盆，是吧？他们没必要冒着高风险去远洋捞钱。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汉匈和亲，汉朝方面用一个宫女冒充公主，匈奴知道吗？这件事儿在当时算不算秘密啊？这件事儿都记载到史书里了，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吧？不算是秘密啊，毕竟皇帝册封宗室女或宫女，作为公主都是要有册封仪式的，是吧？汉朝内部肯定是瞒不了谁。这个《史记》就记录过刘邦和亲造假啊。刘邦当年打匈奴遭遇了白登之围，好说歹说才逃出升天。事后和匈奴和亲，就准备把长女鲁元公主送给匈奴，但是吕后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让亲生女儿远嫁，于是刘邦就立刻换人，用宗室女冒充公主出嫁。这是汉朝初年的事儿啊。到了汉朝中后期的时候，连宗室女都懒得送了，干脆给宫女一个公主的封号就给送走了。这些事儿无论是口耳相传还是通过情报网络，是吧？匈奴人都会知道真相。不过匈奴呢也不拿这些当回事儿啊，照样缔结和亲盟约，不纠结血统真假。说白了，这和亲只是一个幌子啊，背后随之而来的是金子、银子、丝绸、粮食、边境护士等一系列利益，对吧？那么既然这些利益都是真的，那这公主是不是真的也就不重要了啊？要是汉朝再多给点银子，估计送个太监当公主，匈奴也能接受。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问啊，请问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国王相较于国内其他的大贵族而言，有哪些实际的独有权利吗？当然有了，咱们今天看好像这个中世纪国王的日子过得挺苦逼的，是吧？都是封地贵族掌握实权。但是呢，国王其实也是有权利的啊，比如说国王可以代表整个王国进行外交谈判，缔结条约，对吧？再比如说全国土地的法理所有权在国王手里啊，贵族掌握了封地的控制权不假，但是这份土地是国王给的，如果死后没有继承人或者是公然发动叛乱，那么国王完全可以没收封地。再有就是国王有加冕仪式啊，是教皇进行的加冕，是吧？说明是君权神授，那些大贵族再强也没有神授的正统性，那就永远低国王一头。所以咱们看很少有大贵族去觊觎国王的位置，想要将其推翻取而代之的，对吧？原因就在这里，没有血统 也没有宗教部门的承认，那你实力再强大也都是白扯。会员朋友某某吃瓜提问，请问为什么日本有史以来就觊觎中国和朝鲜啊？对越南、菲律宾的兴趣不大？这个问题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时候了，是吧？如果你说的是日本战国或者是江户幕府时代啊，那阻碍日本向越南、菲律宾扩张的是距离，东海上的风浪对于行船来说无异于是鬼门关。同时，菲律宾都是些化外之民，也没什么中国文化，日本人也没必要统治那里。如果你说的是明治时期，是吧？这个日本对菲律宾没兴趣，那就是因为国力不足。美国占领菲律宾是1898年，正好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是吧？这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转化成果还需要时间，此时实在是没有精力吞并菲律宾。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海军派出杜威准将率领远东舰队歼灭了菲律宾的西班牙舰队。在杜威舰队到来前，日本就已经获悉了美国可能要夺取菲律宾的消息啊。在对待菲律宾的态度上，军部也主张过先发制人进攻，最少也要做到和美国一起合战菲律宾。但是这样一来呢，就存在跟美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对吧？日本政府实在无法为了可能的日美战争开列预算，那么最后就只能默认美国独占啊。这也是后来日本积极推进英日同盟的原因。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啊，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这个字作为谥号却常用在皇帝身上，其次是皇后，而得到这个字的大臣不能说没有，但是非常少见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孝这个谥号从汉朝开始就被赋予了继承正统、延续宗庙的政治意义啊。这个《汉书》里就记载说，汉之传世常为孝者，以常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所以孝强调的是对祖先祭祀责任的承担啊。古代君主的位置都是来自血缘继承，那么用这个谥号就非常合适。汉朝皇帝中只有刘邦和刘秀的谥号不带孝字，因为二者一个是汉高祖，一个是汉世祖，对吧？按照开创称祖、守成称宗的庙号命名规范啊，这两位也是开创了一个时代。既然是开创，那就不讲究继承了，对吧？所以他们的谥号里不带孝。然后就是这个大臣们的地位是没有继承的，都是君主赐予的，是吧？所以就不需要用孝字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合法性。那么用谥号评价大臣的时候呢，就更多的用文武中正来表彰他的政治操守啊，用孝的就很少了。会员朋友徐凯仪提问，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建造大和号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吧？甚至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理性的最优解啊。那为什么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大和号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首先一个原因呢，就是时代变了啊。之前的战列舰作为海军绝对主力，到了二战中后期，航空母舰已经彻底取代了战列舰的地位。这个原因大家都能想得明白，我就不多说了。然而在太平洋战争中，美日两国也不是单纯的航母大战啊，它还是有很多战舰之间的对决，是吧？但是大和号还是毫无发挥，这就是因为日本人不舍得用了。开战以后，日本海军的战列舰战队也因为长期驻泊广岛的驻岛锚地待机，而被频繁出击的航空母舰战队的军官讽刺称为驻岛舰队。大和号作为日本战列舰中的佼佼者，就日本海军骄傲之所在，是吧？那就更要谨慎使用了。日本人不舍得用大和号，一方面呢，是因为日本资源匮乏，跟欧美列强相比国力贫弱啊，所以穷怕了，因此武器造出来之后往往要保护好，不能轻易受损。另一个原因呢，是日本的海军战略啊，自从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海军就坚持舰减妖机战略。大概意思呢，就是在和外国海军进行主力决战时，先动用小股舰队在对手前进的路上进行骚扰偷袭啊，消耗掉对方一部分兵力。这么反复几次之后呢，等到敌人失老兵疲的时候，我军舰队要以逸待劳，通过决战一举取胜，然后用决战的胜利迫使对方谈判媾和。这里边用来决胜的武器就是战列舰啊，既然是决胜武器，那就不能随便拿出来用，对吧？这个思维呢，也导致包括大和号在内的日本战列舰绝大部分在太平洋战争中都没有作为。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 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会员朋友们。